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的，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单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我们还是关心弟兄姊妹你个人的灵命的长进，还有精神健康。那一个月，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明白。素琴呢也鼓励新的听众朋友，你能够关注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的精神健康热线。那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西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那廖医生呢参与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已经超过10多年了，我记得应该是17年了。那每一次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跟廖医生也非常的熟悉。就好像今天我收到一封听众朋友的电邮呢，他就讲的，亲爱的周师母您好，也问候廖医生。这位郭姊妹呢，其实她也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如果是有时间的话，我们来看看她的电邮，她所问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任姊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现在呢，就立刻的来接听任姊妹的电话。喂，任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哎，你好啊！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任姊妹你好。
是，
感谢主。
是，任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今天的事情嘛，就是我的丈夫嘛，10年前出了车祸嘛，然后那个是右边嘛，右边这个那个耳朵上边这一块头骨嘛，拿掉一块，就是我家里面情况经济没那么多钱嘛，就是没有给他长，不是没有给他长，就是他以前的事情嘛，记忆不太好，就是忘了什么事，就是出车祸吧，什么事情都忘了。我就说那个，就这一次去复查嘛，然后那个我的丈夫他也能出去打工嘛，就能做一件小事情，大事情嘛他就做不了，就是在那个亲戚呢，那边他的厂嘛，就是帮助一下，就该那个做一点轻活。就是他记忆力不太好，就是这一次复查，医生说他给了建议嘛，就是掌上那块头骨嘛，现在就是没那么多钱，再说，也有小孩了，有什么了，我也不太在意嘛。我就是说，不长对以后的，就是。啊，岁数大一点有什么影响没有？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丈夫在10年前出车祸，那他左边就是脑骨，
不是右边？
右边的脑骨拿，就是有一块骨头就是拿掉了，对不对？
是的。
好，因为没有钱的缘故，就没有一直补上，是吗？
是的。
那现在呢？已经过了10年，丈夫呢，他恢复了健康，只是记忆力不好，以前的事儿他都不记得了。那能干点轻活，所以呢，医生呢就建议，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帮他补上这一块骨头？是这个意思吗？但是你但是你们家因为经济能力经济条件有限，所以你就想问问廖医生，如果这一块骨头不补上去的话，可不可以？
是的。
好，廖医生听得明白。
听得明白啊，任姐妹，我先让你知道，就是我是精神科的医生，我是一个医生，但是我不是做手术脑部手术的医生，但是我对精神记忆力 情绪这方面是比较有经验的。
对，
所以我不是最理想的、最专业的医生来回答你丈夫做手术是不是需要再做另外一个手术，将一块骨头或是做什么手术，这样脑部的情况可以改善过来。
嗯，
但是我作为医生都对这方面都有一定的认识的话，就是以前十多年前发生意外啊，脑部受伤之后，另外就是做手术的过程已经决定了之后的康复，他的精神的能力的一个将来的情况啊，不是现在做另外一个手术再放一个他自己或是人造的骨头来可以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建议你问清楚你的医生这个手术是不是很重要很需要啊。如果很多时候就是对外观，就是看上去比较好看一点。
对对，就是外貌看起来可能会好一
点。对啊，因为如果骨头有一块拿离开之后，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形象，就是看上去不好看，
不太好看。对
对啊，所以这个对记忆力、对精神的能力可能没有很大的改善的作用，但是对外表有一个帮助。
是是，
我现在就是说的嘛，这个外表嘛，他的头发就是理完发之后这边有那个伤疤，你要注意看，就搁这边那个这边就是太阳穴这边嘛，有几个风针眼，就是对不起，感谢主，我说话也我也没上过学嘛，普通话不好，就是看起来不好看。如果头发长一点嘛，就那个盖住了，就看不到。但是我就是说的嘛，他的记忆力不好，我说是不是长上的，我也不敢叫他长，我如果长上的话恐怕还不剩这嘞。那个就是这样，我说你看他的记忆力不好了，就是找嘛一件东西然后再问他忘了，忘了，就是这样。
是
随便跟你说忘了，给别人交流吧，有时候往后动那一种就是认真，就是要说什么话就是容易给别人翻脸了。但是他的性格给外面说话反正这边的人嘛也都知道他这样，也没有给他那个样吧，就是，很都一，那就是一般的人嘛，都原谅他，反正就是算了，他就知道就是这样，反正，我就是说了吧，反正也有孩子了，不讲好看不好看，我就是说嘛，问一下医生，对以后或者岁数再大一点，会不会犯病啊，或者是影响我们，就
是，
对以后的生活啥的影响。是不是就是带来麻烦，就是像
任姊妹刚才呢廖医生也讲得很清楚，廖医生是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专家，但是呢廖医生刚才也提到一个，就是这十年来他恢复的挺好的，只是现在的记忆力出现问题，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担心如果不帮他做这个手术的话，对他将来年纪大了是不是受影响，对不对？
是。
我可以讲就是对外表有一个帮助之外，另外就是可能医生会都跟你讨论，就是对安全有一定的作用，就是有一个骨头保护你的脑部。
对
啊，所以现在就是要好好的保护，不要再弄伤啊，有因为没有骨头的保护啊，就有一定的风险，就是这样。好，另外就是我可以跟任姊妹跟其他类似的情况的朋友就是讲通常脑部受到意外啊、受伤啊、做手术之后，都有几个常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记忆力的问题，第二就是情绪变得不稳定，容易发脾气啊、暴躁啊、地乐这个情况。第三就是行为有一些改变， 性格有一些改变，
嗯、
可能变得很固执啊，不容易动怒啊，好像变得好像没有以前这么成熟啊，好像做一些事情很像小孩子那个很奇怪的行为。第四就是有一些人甚至有幻觉这些问题，
嗯，
所以我们精神科都看很多这类的朋友他们不同的情况，但是记忆力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就是他的脑部的能力、脑功能的能力这个方面不容易有什么治疗啊、药物可以改变很多，
嗯，
但是我们都建议鼓励就是一步一步让他有机会的话就学习多一点。比方说看书啊、写字啊、看电视啊，学习多一点，就算是跟人聊天啊、谈话啊，学习一些新的兴趣啊，
嗯嗯，
学习一些运动，哈，这些都有对脑部的脑记忆力、
嗯，
集中力都有帮助。
对对、
啊，另外就是有一些食物都可能对脑部有一些好处。比方说我们说就是一些鱼类啊，一些橄榄油啊，
哦，
这些好的脂肪。
吃一点关于这一方面的食物，就是鱼
对，
多吃一点鱼，
嗯
鱼肝油，
鱼肝油，橄榄油，
鱼肝油，橄榄油，
另外就是果仁，
果仁，
坚果
仁，对，是，
对呀、啊，牛油果啊，这些都对脑部的脑细胞的健康好一点，
是是是。
当然，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就是都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记忆力，比方说是常常去锻炼呢、啊，去找多一点学习的机会呀、啊，一些事情写下来，让他看得清楚啊，比方说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啊，写下来让他不断的锻炼、
嗯、
就可以
反复的去练习，
对
呀、
啊、反复的训练，无论是小孩子、嗯、什么年纪的人都需要，就算是老人家他们的记忆力退化，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常常会建议的一些很基本的方法。
是的是的，
嗯嗯，
那任姊妹刚才呢廖医生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病人他的情绪他的记忆力都会变差的时候呢，可能陪伴的家人也要在这一方面能够多一点的体谅他们，这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我相信对你来说也不容易，对吧？
感谢主持。我说我出事之前嘛，然后就是这那嘛，我说我是跟那主的，我如果不跟主吧，我也跟你离婚了，我也不想在这个家，我真是太累了。我跟别人一样结婚的，我什么都有，我你什么都没有。有时候我发牢骚，
嗯、哦，
有时候嘛气嘛、
嗯，
也就是他嘛，就是我出车祸，就是他的心太软了、
嗯，
因为跟那个朋友玩嘛，他也没有娘，他也没有就是母亲嘛，他没有、
嗯，
别人都不跟他玩了。然后他心软嘛，就是同样的跟他玩、
嗯。
然后我有第一个小孩的时候，刚满月、
嗯，
他跟别人一路上镇上吃夜市去了，晚上吃饭嘛，
嗯、
喝点酒。然后
是我
自家的摩托车，他不开，
嗯、
他不说嘞，那你开吧，你在行，什么就是这样、
嗯。
他玩的好嘛，他就是给他开了，然后开了。
嗯
就是撞车了，别人那个开车的人呢、
嗯、
是一个星期就出院了，我老公在医院有40天才醒过来。
好，任姊妹啊，任姊妹、
嗯、
那因为很多人在等电话，我觉得呢事情已经发生了，那现在呢你听了廖医生，一个专科的医生告诉你说这样的病人有这样的情绪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多一点的体谅他，好不好？
嗯，
而不是在批评他，不是埋怨他，因为我们的日子要过下去，如果你一直跟他对着干，然后呢埋怨他的话，这个日子不好过，对不对？所以
就是我说的就是不好过、
嗯、对，
我就
是说，对，
是
的，明白，明白，那
我都不当能
任姊妹明白了，所以呢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好不好？
嗯
嗯，
好，
谢谢你的电话。
师母，请为我祷告，我太软弱了。
啊，会的。那以后有时间的话，
嗯、
也鼓励你礼拜三早上打电话来吧。 能够把你心底的话也说一说，好不好？
嗯，好的，感谢。
好，谢谢你哈，这是任姊妹的电话。
为什么要等到失望的时候？
最近老是从身体上面走不出来，一点都不想活下去了，感觉好累。
我问，像我们这个不能动了，就想自杀，能不能得救？
哦，我就是比较恐惧心理呗，就是有点焦虑，胡思乱想，老是担心这样不好的事情，那样不好的事情，担心呗。
为什么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我的心灵才投靠你，我的神。
在圣经里，神一而再地说，不要惧怕，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神对我们的邀请。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爱里，因为在神的爱里面，不单没有惧怕，他的爱也可以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口，释放我们内心的痛苦。神知道我们的惧怕常常是来自于我们伤痛的过去。
他充满我，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他恩典围绕着我到永远。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呢是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精神健康热线。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是我。
啊，你好，张。
你好，廖医生。
哎，廖医生在这里。
张姊妹，你好。
是，张姊妹啊。
可以听得清。
对，很清楚，很清楚。张姊妹，你今天找廖医生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好吗？
就是我想请教廖医生几个关于就是焦虑症和忧郁症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是长期嘛，就是十多年来服用抗忧郁和抗焦虑的药物，然后的话，这个药量的话，其实都那个什么，一直有缓慢的增加的情况下，会不会有可能会引起运动神经元或者说肌张力等方面的神经内科的问题？或者还是说，长期身体单侧的肌肉紧绷，就是说本身这个就有可能是忧郁和焦虑症的那个征兆呢。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还是有自杀的念头，或者是担心以后没有那个生活自理的能力，而只能选择自杀这一条路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带着忧郁症和焦虑症都还没有好彻底呢？因为我是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患这个忧郁症和焦虑症的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嘛。然后当时我还说过我要自杀这样的话，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就觉得想到以后，可能生活很艰难，没有盼望啊之类的，然后就产生了以后实在没办法，只有选择自杀这条路的话，是不是就是说表示忧郁症和焦虑症还没有好完呢？
好，你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患忧郁症和焦虑症差不多十年了，吃忧郁症和焦虑症的药吃了
多少年了？
多少？
我是十五岁开始吧，我今年33岁，从34岁了已经。
现在34岁，是从15岁开始患的，对吗？
对，差不多16、17岁里开始吃药吧。
哦，16、17岁开始吃药的，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你吃药吃了这么 长时间的时候呢，我听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长时间的吃这个让你的肌肉紧张紧绷，是因为吃药的缘故造成的吗？这是你要问的问题吗？
对，然后其实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两个问题吧，就是说，如果是长期服用抗忧郁和焦虑的药的话，会不会引起神经内科方面的？
哦，神经内科对吗？
对对对。
会不会引起神经内科？还有就是，肌肉紧张，对不对？
对，因为肌肉张力特别大，
好的好的，
然后局部也有肌肉萎缩的特性。
好的，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回答，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
张姐妹，可以讲，就是一般来讲，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就是精神科的药，特别是抗忧郁药跟抗焦虑啊、安眠药，有没有对脑部啊、神经呢有一个长期的影响？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吃三个月、半年、一年就康复过来，可以停药了。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可能需要长期的治疗，有一些人两三年、五年、十年都有啊。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按照我们的经验数字统计来讲，长期的观察这些药对脑部的影响，可以怎样讲，就是抗忧郁药一般如果是分量药物的服用按照医生的建议，通常对脑部没有什么坏的影响，
是
通常是帮助我脑部的康复啊、脑细胞的分泌啊都会好一点。通常都如果服用的分量啊选择好，通常会精神好一点，记忆力、动力各方面都有帮助。长期来说，因为很多人是长期忧郁、长期焦虑，这些药物我们都知道对脑部都是安全的。第二类的药物就是抗焦虑镇静药、安眠药，这些药就有一些不同。主要是如果分量是正常的，比方说是按照医生让你可以抗焦虑、可以睡眠，用一个适当的分量，通常都不会对脑部神经有什么坏影响。但是如果吃的分量太重太多，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精神不好，就是很累啊、很困啊，好像记忆力不好啊。通常这些情况都是短期的，所以如果是分量太高导致很累啊、精神不好啊、不集中，这个透过减药通常都可以解决。所以长期的害处、长期的后遗症就没有，但是一定要按照医生的需要，每个人的需要的分量来吃，才有一个疗效。因为如果太重的药就容易累、容易疲倦、记忆力不好、集中力不好。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有幻觉的情况，可能需要服用抗精神分裂的药，这个就有一些不同了。这些药可能有一些副作用，就是会影响有发抖啊，可能肌肉很紧张啊，这些就是常见的副作用。这个就一定要让医生知道啊，有副作用我们就有调药啊，不要吃这些药。所以一般来讲，抗焦虑药、抗抑郁症的药，通常都对脑部、对神经没有什么坏的影响。
哦，所以呢，姐妹你放心，就是对神经方面呢不会带来影响，但是有可能会紧张，肌肉紧张，对吗？
有部分的人可能医生处方一些抗精神分裂、抗幻觉的药，就容易有肌肉感紧张的副作用。
好，那张姊妹啊，你是不是吃了这么长久的药，你的肌肉比较紧张呢？
我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刚刚廖医生提到一个抗精神分裂的药嘛，然后是2014年的时候我去看病的时候，然后那个什么医生让我吃的，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药，它除了是针对精神分裂症，它也是针对什么双向情感障碍，但是我吃那个富马山葵硫平片的那个药的分量其实是比较低的，我是吃那个盐酸舍曲鳞片的 这个药的量要高一些。
嗯，
就是因为就是说因为那么长嘛，就是十多年都在服药嘛，然后就就是最近这三四年吧，就是就感觉这个肌肉紧绷啊，就是这些问题也是去看了那个骨科啊，什么就是康复科啊。
嗯，
然后后来那个骨科医生，然后他说他建议我去看一下神经内科嘛，所以说我就想顺便问一下。
哦，所以刚才
我也是觉得还是就是说如果我的状态不太好的话，就感觉还是该吃多少分量的药，就还是得吃，就是分量如果没吃够的话，就是感觉反而人的状态会更差。
会啊，有一些药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安眠药、抗焦虑的药，如果有一些人需要长时间服用，长期的失眠、长期的焦虑，就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
嗯，
但是很需要留意，就是如果突然不吃药，突然一段时间每天吃药，但是突然完全停止这些药，就有一个反弹的作用，就是睡得很不好啊，很紧张啊，记录会紧张，这类很焦虑，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处方。你需要知道这些药是一个长期服用，不要突然停止药物，就不会出现一些反效果了。
对对。好，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有自杀的念头，对不对？所以你想知道有这种自杀的念头是不是因为抑郁跟焦虑症而造成的原因，对吗？
我是想问的是，如果就是说因为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如果随便谁吧，如果他的那个处境确实是太艰难了，太困难了，而且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很多年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的话，我会觉得有自杀念头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是想问一下，是不是如果有自杀念头就表示忧郁症或者焦虑症？
好的，好，
还是有。
按照我们全世界很多的研究啊、统计啊、自杀学 （suicidology） 就是研究自杀这个课题的一些知识，就是自杀的念头、自杀的行为跟忧郁症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密切，对，
跟其他的病的关系没有这么密切啊，跟酗酒啊、精神分裂啊、焦虑都有一些关系，但是跟忧郁症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最亲密，最比较接近，对，
对，平常我们讲有诊断有忧郁症的患者，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些时候有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杀的念头
、
也有一些有自杀的行为，有一些自杀的想法，有一些人多一点，有一些人小一点，
是
有一些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啊，严重的时候啊，复发的时候就明显多一点，频密一点自杀的念头、自杀的行为。另外反过来说，就是有自杀念头、有自杀行为的人，也不是所有都有精神病，不是所有都有忧郁症，也有一些是健康、思想正常的人，他们有特别的原因，可能是压力的问题，他自己做一个不理智的一个决定，就是我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也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因为精神病，但是会选择去想自杀，有自杀行为。
这个跟性格也有关系，
也有一些性格，也有一些是环境，也有一些是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
承受不了。
他还没有发展出忧郁症，但是自杀的念头已经很强。这个也有情况。但是我们研究自杀这个课题，就是我们发现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是原来很多青少年呢、成年人呢、都市人呢、生活在很繁忙的压力当中的人，也有不少人是如果你很 深入去了解他的心理的话，都有一些人有些时候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就是啊，我发觉我生活没有什么兴趣，不快乐，有些时候想，如果我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离开这个世界可能会好一点呢、啊、有这些奇怪的想法，
是
这个不一定是很病态，或是不一定是很不正常的想法，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人、跟他们谈多一点了解他们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压力很大，情绪很差，已经有忧郁症啊等等。所以这个题目不是很容易可以现在可以很强势的分析，但是通常如果常常有很强烈或是常常重复有自杀行为的人，通常都有比较严重的忧郁症，一定要找专家找医生帮他医治。
好的好的，我们要为这位张姊妹祷告，希望神能够借助医生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知识，能够帮助这位张姊妹，让她的病情能够慢慢的康复过来。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这中和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啊、今天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我们下面赶快来接听啊、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刘姊妹，你好。
哎，你好。
是，
祝福你们。
好，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上次也跟你打通了，就是我丈夫上次医生给他诊断的是前两个月就诊断的是急性应激反应，现在就是他，我想咨询一下廖医生，他这个药目前吃的是那个丙戊三氯缓释片，然后早上一粒，晚上一粒，那个一粒是好大的一粒吧，那个还有一种是劳拉西泮片，刚开始是只有晚上睡觉之前吃两粒，还有一个是劳拉西泮片，还有一个是氯当平，晚上吃两片。前20天医生给调了氯当平和那个劳拉西泮片，晚上是一片。那个丙戊三氯缓释片呢，那个是早上一粒，晚上一粒，还没有变。但是这两天他早上的那个丙戊三氯缓释片他没吃，现在晚上他都不怎么想吃，现在我一直在坚持的好困难，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廖医生，这个药要是医生给诊断的是急性应激反应的话，一般要吃多久？
要吃多久？他的药要吃多久？
医生给你老公的诊断是什么？
急性什么？
急性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啊？
啊，急性应激反应。
哦。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可不可以讲多一点呢？他平常的行为啊、情绪啊，他对家人的态度怎么样啊？
他刚开始，因为我们结婚有20年了，刚开始吧，他还挺好的哈。就是后来最近10来年吧，因为那个时候压力大来自就是生儿子，以前呢一直生的怀的是女儿，他们家里很想生儿子，但是我们10多年了，有10几年没有生儿子。后来最近就是现在小儿子，后来就是我因着信主吧，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怀了孩子，很不容易怀了孩子，所以生了儿子，现在有6岁。但是这10来年呢，他性格就是一年不如一年，就是经常出去，经常外面出去没回来，因为外面可能他有外遇吧，然后最近几年就很暴躁， 动不动又说离婚，然后又说我信仰，我一出去他就很不放心，家里安装摄像头啊什么的，后来就我就拔了，后来他又出去回来又插上去了，来回折腾，后来就取消了，最近去年就取消了，然后去年他又说外面那个女的说什么家里什么当官的什么条件好吧，然后劝他开公司，开什么公司，那个收入相当好，一笔怎么样怎么样的，可以吃一生，那个要是生意做得好的话什么样的，后来又说他那边那个家人当官的什么又退休怎么样的，可能因着那个他自己说，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因为他自己又说那个后来那边因为他结婚想跟他结婚，想我这边离婚，然后他也在犹豫当中吧，到底是不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也不是是入了传销啊还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不太清楚，但是总感觉到不对劲，但去年就是今年6、7月份他极度逼迫要离婚，我说就不离，后来他就回来了，就回来说那边断了，但是就是很反复嘛，他看着他的样子很暴躁，见他回来就是说不了两句话，他打东西又说要换房子，一直以来他就一直吵着要换房子，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不好，什么风水不好啊什么之类的，要有风水什么之类的吧、啊、反正好的各个方面的情绪，那问他呢他又说他压力好大，说什么压力呢，他又说很多方面，又说房子啊什么的也换了就好什么，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的丈夫因为生活现在压力大、
嗯、
所以他常常、
嗯、他自己说是压力大，对，
嗯嗯，那你自己的分析就是因为过去他没有儿子，他可能在外面有女人对吗？
对，
那你的丈夫有没有看过医生？
以前我感觉他心里应该去看医生，因为但是我也跟他提了，他看没看，可能他不想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应该看医生，所以他不想承认自己有问题，但是发生的那天11月13号那天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了好多，那天一直跟我说就没睡觉，上次我也跟你沟通，他就一直说你以前叫我看心理医生，我有谁有问题啊，他就是不承认他自己有问题，他说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医生，他就说了好多好多，拿了嘴嘴说了好多。
你丈夫多大？
他就46。
46岁，所以他现在呢在你的观察里面他是有问题，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有问题，那
就是他心里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我感觉到他对很多的事情不那么往正面看，往盼望的那方面看，很多事情他总是往消极的一面看，然后他表面上装作在亲戚朋友面前装作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其实我感觉他内心很脆弱。
好的，
然后他又很急躁。
刘姐妹呀、
啊，形象很急。
刘姐妹，那你想问廖医生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问就是现在像他这样的要是医生说是急性应急反应，因为这个药我查了一下，他说是有一个叫丙戊三氮仿制片，这个药好像是治疗癫痫的嘛，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医生，这些药医生给他开的能吃一般的像应急反应应该吃到多久？
刚才你提到这个药可能对情绪啊脾气啊特人的暴躁啊，很多的情绪波动都有帮助，所以你不要想太多，这个药可能是医生希望可以对老公可以有用的药。但是我听到有另外一种药，就是你好像讲氯氮平，如果是真的是氯氮平，这个就是用来抑制幻觉的药，可能对老公现在的情绪没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种你说就是晚上睡的应该是安眠药，可能有当中有一些药对老公的情绪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治疗就是可以帮助他稳定一点，情绪平稳一点，容易可以跟其他人跟治疗师跟家人可以情绪平正一点，就可以有机会可以大家坦诚的可以弯弯的讲事情，大家可以讨论啊面对啊处理好一点，所以药物可能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有些人好像你的老公是比较 反对抗拒吃药的话，我建议就是要跟医生商量，就是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药，比方说用一种药两种药简单一点，全部放在晚上一个时间，就容易一个人就容易方便他吃药，因为吃药在现在的情况可能都有一定的作用，就是让他平静一点，
对对，
脾气好一点，就容易大家去面对要处理的问题。
对对，那这是廖医生给刘姊妹的一个很好的建议，希望她的药物能够有所改善。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陈姊妹的电话吧。喂，陈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你好，
周师母，廖医生，你们好。
陈姊妹你
好。
是这样。
是。
你好，是这样，我目前身体上就是有一点的困难，然后我想可能与情绪有关，
想
请周师母和廖医生给出一些建议还有指导。
是，你说。
就是有时候在生活或工作中，要是你遇到一点什么事情啊，特别是出门以后哈，然后呢就有时候会身体会头疼啊，然后视野会模糊，但是我做过体检嘛，那个视力是正常的，就是会耳鸣啊，然后就觉得很累，身心很沉重，就很疲惫，然后有时候遇到可能更大一点的压力或者怎么的吧，就会严重的时候会头皮跟额头会发麻，然后有时候太累了，恶心想吐，然后反正就是很想睡觉，就很失睡，就是。在那种情况当中，反正就是很想睡，然后就感觉就很影响工作还有生活，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请问一下，如果不看医生的话，就是有没有一些办法，就自己可以通过调节来改善这样子。
你的问题就是说，你讲了这么多你的情况，如果不看医生，通过生活怎么样调节你的这个病情吗？
对对。
嗯，为什么你不想看医生呢？
因为我之前是去过那个神经内科，看过的，然后那个医生呢，他就判断了我可能是焦虑，然后他也没给我开药，然后他说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然后检查以后结果呢都是完全正常的，他说让我回去自己调节，如果调节不过来呢，再去找一些药来帮助。然后他还说让我勇敢一点。
好，那我们请廖医生回答你哈。
陈姐妹你好，就是你刚才讲的情况都是蛮常见的，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是生活啊、压力啊等等影响，都有身体有一些反应，看东西啊、头痛啊、很累啊、疲倦啊。头皮很发麻啊，有反胃的情况啊，睡眠睡很长时间都很嗜睡啊，好像步步愿意起床啊，没有动力，这些都是常见的。因为压力导致身体可能出现一些内分泌的改变，通常就是身体变得这个交感神经系统很活跃，就是很紧张。另外就是有一些人是压力很大，面对的问题很复杂，有忧郁的情绪，所以如果有一些人可以帮助你了解你面对的压力有没有一些生活啊，或是一些过去的一些情绪啊、心理的问题，都有一个帮助。第二就是我赞成，就是不一定所有人都需要看医生吃药，首先你如果有这些心理的问题，你去面对看看有没有可以有人帮助你，你自己能不能够处理好一点你的生活的压力。第二就是你的情况都是我们就算是医生都有一个建议，就是尽量保持睡眠的时间不要过长，最好就是八九个小时、十个小时就要起床了，找一些办法，就是让自己外出啊、户外啊做些运动，尽量保持白天不要睡太长，白天不要会再午睡，因为如果睡得太长，你晚上睡眠也是不好，就整天都很累很困。第二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户外的活动啊，运动就需要开始慢慢一步一步，找一些运动可以 万万保持一个好的规律，每天做一些运动，慢慢一步一步增加运动量，你的情况就通常透过睡眠有规律的睡眠，不要太长的睡眠，白天尽量多一点户外的
户外活动，
你的情况可能会好一点。第三，当然刚才讲就是找一些心理咨询师帮你，或是一些好的朋友帮你了解你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啊、压力啊，处理好一点。
对，
如果都没有办法，当然又找一些精神科医生，他们就有经验可以帮助你了。
是的是的，陈姊妹，廖医生这样的一个解释你听得清楚吗？
知道了。那我接下来会多一点往这些方面去留意。还有有时候我感觉就可能跟一些属灵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我最近也透过良友电台在学习一些一些系列的一些课程，然后我觉得那些可能会有帮助，对吧？那个
所以你现在就是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去调整自己的生活了，对不对？
对，我想可能就是透过这些调整，希望自己能走出来，因为这个身体的感觉与我是很真实的。
对对对。
对，虽然我感觉应该是心理的一些问题啊，一些情绪问题，但是它表现在我身体上就很明显，就很真实。
是。
有时候我都在犹豫，要不要报名教会的服饰这些东西。对啊，就。
那我也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
我是87年的。
87年的话，也应该是三十多了，对吧？
对。
那陈姊妹啊，真的是像刚才廖医生所说的，能够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把心里的一些话能够表达，或者是能够找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能够帮一帮你的话，可能你的问题也能够很轻易的就解决。但是呢，你自个儿呢也要一定要朝着刚才所说的规律的睡眠、规律的运动，还要多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最理想就是一步一步按照自己的能力做一些带氧运动。如果你没有运动，明天开始做15分钟的运动，跑步啊、走路啊都可以。
快步走路，
对呀、
啊，
慢慢就增加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如果做得好，你的情况都有机会可以
康复过来，
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有很好的进步。但是一定要找到足够的运动量的运动。
是的，是的，
就运动就。真的很重要，对吧？
对，
我平时确实缺少运动，就是我可以说我最不爱运动的了，就是基本没什么运动。
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太知道要运动是很好，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样像知道的能够好好的运动。所以呢你加把劲儿，那廖医生讲了，只要从明天开始做15分钟的带氧运动，一步一步来的话，你的病是可以好起来的。
很重要，就有一个恒心可以做一段时间，两三个月通常都很好。
对对对，陈姊妹，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哈。这是陈姊妹的情况，我相信这个光景呢，不单单是陈姊妹有这样的处境，很多其他的听众朋友也同样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最后我们来接听黄姊妹的电话。喂，黄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
周师母好，廖医生你们好。
黄姊妹你好。
你好。
是这样子，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小侄女强迫症的问题。
是，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做，还有一个关于就是有一个我听说有个心理学有个叫内观疗法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对她有帮助。那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我那个小侄女的情况。
好的。
是这样的，我的侄女就是我的哥哥的女儿，她已经36岁了。那在家，她在家不工作，不谈恋爱，也不交友，有时呢会出门吃个饭。那他的行为的主要表现是刷牙、洗脸、吹头发的时间最少是在3个小时以上，然后洗澡要2个小时，然后他也去 妈妈带他去专科医院去看过，医生诊断是强迫症，而且开了药并且服用了一段时间，但是效果不明显。那医生表述这个病比较难治，说而且是个医学难题啊。那么在这个症状之前，在他这个症状之前，他读书啊，上学啊都没有问题，而且技校毕业以后在单位也上了七八年的班，刚上班的时候是不迟到的，他没有迟到，但是后来慢慢从第五年开始他迟到几分钟，后来到第七年开始迟到几个小时。这个呢也有可能和店里没有人或者是也没什么事情干无聊有关系。那么因为呢，因为这个是关系户，这个老板和那个我的嫂嫂他是认识，是关系户，所以老板呢也是忍了他了，但是呢嫂嫂自己不好意思就让他在家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疫情的时候，哥嫂每年呢有三次带他去外出旅游，去年的话疫情那么只去了一次出去玩，是这样的，因为我也喜欢旅行，那所以我出门呢所以也想带上他，但是跟团是有时间限定的，早上很早就要出发。
好的，黄姊妹打断你哈，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六分钟的时间，你把重点讲出来，让廖医生给你一些解答好不好？
重点就是他的作息就是作息习惯，就是白天睡觉，晚上活动，晚上在家就开着电视电脑，还有玩手机，还有网购一些东西。那我就想问，就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过去很多年了，那我就是除了想问问廖医生，除了为侄女祷告之外，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好，白天睡觉白天睡觉，晚上就是一整晚上不睡觉网购，对吗？
对对对，整晚上不睡觉，也不是说整晚上网购，他就是看电视电脑手机一直开着，他就这样一直开着。
好的，我们让廖医生说哈。
这一种生活的习惯呢规律，当然对所有人包括有精神疾病的人都是不健康的。
对，也就是说没病的人也会有病，对吗？
对啊。当然这个都会影响他的康复，就是有一个有规律的生活啊，有外出啊，运动啊，社交生活啊，正常的外出啊，工作啊，度数这些生活都会改变，都会影响他没机会没办法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可以有正常白天一个有规律的生活。当然这个是好像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他如果白天没有什么活动，没有生活，没有外出，没有工作，他就容易白天去睡觉啊。有些时候是很累，也有时候是逃避的态度，晚上就可能比较自由一点，就是他没有人去
管他，
他就容易这些生活的颠倒了啊，白天晚上颠倒，这个当然对家人的照顾啊，跟他的互动啊，他生活的一些外出的机会啊，社交生活都会影响，因为你如果白天睡眠就怎么样可以，比方说想教堂都没办法可以见人，所以这个都是肯定姊妹你讲的这个。有没有办法可以一步一步鼓励他找到一些白天他比较有兴趣的活动，一步一步培养他这个兴趣，才有机会可以推动他改变现在的生活的节奏。另外就是强迫症这个病很重要，一定要专家来治疗。如果是严重的症状，比方说我们有一些病人他们死守12个小时啊，死照死4个小时，这是一定要治疗，一定要药物治疗。
是，
通常是我们需要处方大剂量的血清素的抗忧郁症的药，才有机会可以容易改善过来。另外就是需要配合一些心理行为的治疗，现代最有效最多效发觉有效的治疗就是 CBT， 就是认知行为治疗，通常这个是药物跟这些治疗配合都 作用比较好。当然其他的放松精神呢、啊、刚才你提到的内观啊，这些都是可以考虑、嗯、但是都没有这个行为认知行为治疗怎么有怎么多经验呢、啊、内观
认知
行
为
治疗、
啊、英文就是 CBT、
嗯
啊、
CBT
中文就是认知行为治疗，通常很多心理专家精神科医生都可以
对
认识怎么样帮助，这都是一步一步让他可以、嗯、首先如果有一些想法，比方说我感觉很脏啊，很想洗手啊，很想去检查一些事情啊、嗯、他们市场的很多想来想去啊好像很不安啊，很紧张，这样就需要做一些放松的练习啊，刚才讲怎么样呼吸的练习啊，放松记录的练习啊、
嗯、
可以情绪可以放松啊，因为通常这些人都、
嗯、
他们的情绪都很紧张，就是我很脏但是没有地方洗手我就很不安、
嗯、
所以这个一定要找到一些专家帮助他做一些有效的心理咨询、
嗯、
就是认知行为治疗，
是的，
这个才有、
那个、
才容易一步一步好、
嗯、
好过来。
对，像你侄女的这个病情
对啊，
就是
就配合
一定要一定要找专家来帮他。专家的意思呢就是两方面的专家，第一呢就是精神科的医生要用药物给他治疗、
嗯、
另外一方面是心理咨询师、
嗯、
刚才讲到的这 CPT、
嗯、
就是认知行为治疗、
嗯、
他要有专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他才能够得到好的康复。明白吗？
明白了。
如
果能够有改善有进步有一部分的人都可以一年两年都可以医治得很好，甚至停药啊，不需要再看专家啊。如果是长期都有这个问题，就需要不断的练习啊，不断的用一些心理方法自责去面对啊，一步一步去面对这个比较不容易控制的心理病心理疾患啊，这个强迫症是我们精神科里面比较困难去医治的一个病、
嗯嗯、
但是都有办法的。
好，所以、
哦、这样子
是明白。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这个电话哈、
哦、
这是黄姊妹所提到的这个她的侄女的问题。
谢谢
其实呢现在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有一位郭姊妹她也提到她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下一个月吧，我不想在这么短时间里面就把他的问题就这样跟廖医生讲一下，希望下个月的精神健康热线呢能够把郭姊妹的病情虽然他是发电邮给我们，在这里也能够详细的来回答他的疑问。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疑问的话，你好好收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把今天的节目呢介绍给你周围的朋友，甚至你可以上网的时候呢，你可以在空中辅导的网站里面呢，在这个节目里面你可以找到过去精神健康热线的一些很好的内容，希望这些内容都能够帮助你。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